浪子燕青向这个宫中的官员报完拱手，叫了一声王官场。其实他的职务不是官场，他是一个班职。这个王班职听燕青向他这么一声呼叫，转过身来，他看了看燕青，从头往下打量了一番，一瞧燕青这个小伙子20多岁，年纪轻轻，长得潇洒漂亮，身上穿的带的都非常干净，很有人缘。浪子燕青嘛，这个浪子燕青这个外号啊，您不要给他曲解了，这浪子是说他风流潇洒，并不是说他是个浪荡之子，不是这意思。古代有句话嘛，佳人有意村夫俏，美女无心浪子村。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说一个漂亮的女人如果对一个男人要是有心的话，这个男人哪怕是一个农村的很土的一个人，他也觉得他俊俏。如果说他对你无意，那么你是一个潇洒漂亮的男人，他也以为你是个土老帽，看着你别扭。所以这个浪子村就是说这么个意思。燕青所以外号叫浪子，要是用我们现代的时髦语言讲，就可以说亮哥燕青，就这意思。在这儿这个王观察看了看燕青，你是喊我吗？燕青满面对笑，哎呦，跟您说就是喊您呐，我们家的主人呢派我到这儿来，请您到酒楼上跟您叙叙旧。我们家的主人说跟您是多年的老交情了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他。您瞧，我们那主人就在那儿。说着话燕青一回头，用手往那边一指，这王观察顺着燕青手指方向定睛一看，隔着马路那边那个酒楼二楼上边有个小格子，那窗户开着呢。柴进就在那窗户那儿，正冲着这个王观察招手致意。其实柴进呢也不认识这位王班直，他只是想通过这个办法跟他认识一下，了解一下宫中在干什么。柴进满面堆笑冲他这么一招手，隔了一条马路距离又远，这个王班直看了半天没认出是谁来。他就认出来他也不认得呀，因为他跟柴进没见过面呢。可是燕青非常会说话，哎，王馆长，那请您上酒楼吧，那会儿酒席都给您摆好了，各种菜都预备齐了，我们家主人说呀，非要请您吃这顿酒不可。哎呀，我这儿现在离不开身的。有什么离不开身的？您看您这周围左近不是这么多人的吗？还就差您这一个吗？请吧，请吧。说着话，这个燕青啊，就像多熟一样，扯着他的衣服就往这边走。这个王班直这个人呢，感情啊是个酒鬼，平素就好喝酒。他喝酒还一个特点，从来自己不花钱买酒，都是喝别人的。由于他在禁中工作嘛，就是禁宫中工作，这个地位比较高尚，很多人都愿意请他，甚至有的人请他喝一顿酒都觉得是莫大的光彩。所以说他这喝酒就用不着花钱了。今儿个他心里又合计呀，这是哪位呢？啊，请我要喝酒。哎呦，这个酒楼可是不错，这酒楼里边的饭菜我也吃过，做的都非常可口。不管他是谁，我先上去瞧一眼。这位下意识的就抬了腿了，这一抬腿跟着燕青过了这马路就上了酒楼，直接来到把头这个小单间这儿。这个时候啊，宋江已经上隔壁那个小单间格子里边去了，这是柴进安排他过去的。柴进说您别在这儿，哎，等我把事儿做成了您再过来。宋江在那边做好了，这个屋子里边就剩柴进一个人了。燕青领着这位王班直一进这门，哎，老爷，我给您把您的客人请来了，你看在这儿呢。燕青往旁边一撤步，这功夫这王班直就走进来了。王班直走进来定睛一看，屋子里边坐着的这个人，小旋风柴进今天特意 穿了一身富丽堂皇的衣裳，头上戴了一顶云字巾，身上穿着织锦的花袍，腰中系了一条带子。甭看别的，您就看他腰中系的这条带子，就可以证明这个人的身份，这个人的经济实力。这条带子正当中像鸡蛋那么大一颗透明的红玛瑙，两旁边镶着两块火彩的翡翠。什么叫火彩的翡翠啊？这个翡翠上面带那绿，那叫彩儿，那彩儿有死的有活的，人家镶的这两块翡翠叫活彩儿，就是随着人这手碰它抚摸它，这个彩儿它要长要变化，变化成各种形状，这样的翡翠就格外的值钱。这戴的是织金镶银呐、啊。这王班直那是识货的人，一看小旋风柴进身上穿的，腰里扎的，头上戴的，心里就合计这个人这可是有钱的主，但他是谁呢？可是没等他说话，小旋风柴进先说话：怎么着，不认识我了啊？咱们两个可是从小的哥们儿，从小的弟兄，现在你当了大官，进了皇宫了，把我忘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柴进这么一说，这王班直他就更愣了。他仔细看柴进，心里想：这谁呢？在哪儿见过呢？他直勾勾两个眼盯着柴进。这个柴进接着又说了：哎，我说，我问你，你家在哪儿住啊？我家在祥符县。祥符县什么街啊？仁义街。哎，仁义街你什么胡同？什么胡同？我是大信胡同。大信胡同，对了，我得核实好了这个地方。你姓王，你叫王毅，对不对？这句话一说出来，不光说这个王班直他自个儿发了愣了，就连浪子燕青在方面都愣了。哎呦，心想这柴大官人有两下子，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？其实啊，柴进呢眼神好，这位啊鬓边带了一朵花，这花底下穿着一个金牌，这金牌两面有字儿，这面的字儿是与民同乐，那面俩小字儿王毅，感情就是他本人的名字。由于柴进的眼神好，拿眼这么一搭就认出那俩字儿来了。这柴进一说出王毅俩字儿来，这王班直更傻了。对，我是王毅。柴进说：你是王毅？你说我是谁？王毅瞧了瞧柴进：你是，哎呀，你恕我眼拙，我想不起来了。照你这么一说，咱们俩小时候在一块玩，你是那石头，你还是那狗子？你是？柴进说：我也不是石头，我也不是狗子，记得不记得？咱俩小时候在一块踢毽，你那回把那毽踢我脑门子上了，给我踢青了。我这脑门子青了，回去之后我母亲一见着就生气了，生气要找你妈去，说什么我没让我母亲去，因为这个我跟我母亲都吵起来了。我从小就够义气够朋友，所以说我对你印象特别深，这事儿你忘了吧？让柴进把这假的当真的这么一说呀，把这王班直都弄懵了。恍惚的，像有那么点事儿。柴进心想：恍惚的，哪来那个事儿啊？柴进纯粹的是信口胡编在这儿。柴进说：别的别说，你先坐下，你坐下。这王班直倒听话，坐下了。他这一坐下，燕青在旁边就给拿过一个酒盏来，放在他前边，满满的给倒了这么一盏酒。柴进说：这样，你要是想起我来，马上把我名字说出来，想不起来你喝酒，喝酒，你再想不起来就再喝酒。柴进这功夫也把这酒盏端起来，来， 不管你想起来想不起来，咱俩见面先干一个，来来来来来，干。这王班直一看见酒呢，心里不就高兴了，尤其一瞧桌子上这么多好吃的菜，那就更高兴了，心想管他是谁呢，我先喝着先吃着。好，俩人一碰杯一扬脖，他下去一个，然后燕青在旁边把酒又给斟上了，接着喝了仨，三杯酒喝完了之后，柴进就又问他，想起我来没有？哎呀，我这个脑子，别人都管我叫狗脑子，我属这耗子的，撂爪就忘。你说到现在吧，我怎么就，哎呀，你说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？柴进说，我跟你说，这也难怪你，因为你呀，当了大官了，进了皇宫了，伺候的是皇上和娘娘，你像我这个人呢，平民百姓，咱们两个分别多年，我记着你，你已经不记着我了，你记我没有用啊，我记着你呢，是老想跟你沾点光，知道吧？实不相瞒的兄弟，我跟您比呀，哎，是差点，但是跟一般平民百姓比呀，也算混得不错啊。我呢，现在东京城里边开了两个买卖，外边呢外地也开了几处买卖。东京城记住没有，那大安房有一个绸缎庄，最大那绸缎庄那是我开的啊。咱们哥俩今天见了面算认识了，你以后再做衣裳就上那儿去扯布扯绸缎，我给你开一封信，不要钱，供你一辈子，供得起，怎么样？哎呦，那哪敢当，哪敢当？那么你把你的名姓报出来，我听听好不好？哦，我报出我的名姓来，你就知道我是谁了啊！我就偏不报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想出来。我这个人就不信了，你能把我忘了？你简直就不像话了！哎，我说你啊，你去给再筛一壶热酒来，拿热酒烫烫他，一烫他就明白了。燕青这功夫一听，心里就明白了，所谓筛一壶热酒，就是上外边给他弄一壶热酒，给他下点蒙汗药。燕青转身出去了。这个功夫柴进就又问他，我说王爷，你这可真是岁数越大越漂亮了，这怎么鬓边还带上花了啊？你那么大岁数带花，让人瞧着难看不难看？哎呀，哎，我说兄弟，他这几杯酒下去，称呼也变了，也叫上兄弟了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不知道啊，今天特殊，不知道吗？现在到了灯节了，你外边过灯节，这皇宫内院里边也过灯节啊。皇上有旨啊，得把这宫院里边布置得漂漂亮亮的，全中国各省各府各州各县有好灯都往着朝中献呢，献到内务府挑出最漂亮的灯送进皇宫，今天就是往皇宫里边传灯，所以皇宫里边的人都出来，怕的是什么呢？怕的是有闲杂人等给混进去。我们呢就有一个暗号，今天都穿着团花的衣裤，而且鬓边带着这花，你瞧见没有？这有金牌，这金牌上面还有小字儿，这面是与民同乐，这面是每个人的名字。你看我手里边正好拿着一个如意，这不是玉如意，这是木头如意，要玉如意太多了分不过来，这木头如意就这意思，这上面还有字儿啊，万事如意，都取着吉祥话。我们手里面拿着这个东西，鬓边带着花，带着金牌，这都是出入的证明。这身穿戴带上这个，拿着这个出入这进宫，就没人管，就没人问，是因为这个我才带花，不然的话我带哪门子花啊？哦，柴进一听心里明白了，感情这就是进皇宫的通行证。小玄武柴进心想，好嘞。话刚说到这儿啊，外边燕青把那壶热酒滴了进来， 怎么样，我给倒吗？两个人这都是暗号，燕青那个意思，您要是认为有必要了我就倒，没必要我就先再等会儿。柴进说斟上斟上，燕青马上就给满满的倒了一杯，您来杯热的，喝完这热的肯定能想起来。好，我来杯热的，这酒，哎呦，这酒比刚才那酒好啊，不错，好，一杯他喝下去了，再给他来一杯，燕青又给他倒一杯，两杯酒下去，没等到第三杯，他就晕了。这王班直在这就觉得这脑袋呜转了圈了，脚底下好像抬起来了，感觉就好像脚要朝上，头要朝下。哎呀，好久好久！他说着话，拿手一扶这桌子，趴在这儿过去了。王班直这一晕过去，柴进马上站起来了，告诉燕青到隔壁把宋大哥叫过来。燕青到那边把宋江叫到这屋来。宋江来到这屋之后一看，这怎么了？柴进说：“大哥，现在这事儿啊，就说是成了。怎么成了呢？我把他这身衣裳换起来，我上进宫里边我走一趟，我看看素太尉到底在没在里头。如果素元景素太尉在皇宫里边陪伴着皇上，我要见着他，我就暗暗的告诉他您来了，要拜访他，让他明天等着咱们，咱们明儿个还上他的府上拜访。”宋江一听，哎呦，贤弟，你可真有才华，真有智慧，嗨，这算什么？说话间，这位小玄凤柴进就把自个儿这身衣裳脱下来，跟这位王班直俩人就换了，把他那花也别到他自个儿这个鬓角上，把他手里边拿那木头的如意也拿到是自个儿手里，告诉燕青，你在这个小葛子门外边站着看着，如果跑堂的过来问这问那，你就说屋子里边我们弟兄谈话，不准他进来打扰。燕青说好，我明白，您放心吧。小玄凤柴进就这样把王班之这身衣裳穿戴好了之后，手里边拿着这个木如意，由打酒楼上就下来，横过了马路，直奔这进宫之门。到进门这儿迈步往里就走，大摇大摆，旁若无人。尽管说这进宫两边，一边八个站着16个金甲武士，一瞅小玄凤柴进这身穿戴，鬓边上戴着有那花，手里边拿这个木头如意，就根本没拦。柴进走进了进宫宫门，顺着金阶玉路迈步往前就走，走出没有多远来，柴进就不跟着那些个搬灯的队伍一个道走了，他一拐弯往旁边岔出来。柴进看了看这皇宫内院，那可真是画栋雕梁，金碧辉煌啊，琉璃瓦闪闪发光，曲径回廊，周围非常的肃穆安静。有的那个宫殿门口时而见到一位金甲武士持枪站立，有的那个宫殿门口就没有人站着。柴进心想，人都说侯门深似海，今天看来皇宫大无边。不过这个时候柴进又悠然产生了一种感慨，他感慨什么呀？柴进心想，皇上住这大院，按说原来这是我们家的，我现在应该在这院里住。柴进说的有道理啊，因为宋太祖赵匡胤这江山是从柴进他的祖上柴荣手里边给得过来的，原来是老周家的，周朝的江山。柴进心想，现在呢我成了梁山的强盗了，大宋王朝宋朝的皇帝徽宗住在这院里了，真是沧海桑田，不可思议呀。柴进一边走着一瞧，这边这个殿横挂一个匾额，上面写的是文德殿，又走了不远一看，那边是武功殿， 又往前走，走来走去发现旁边有一个店，横挂一个匾额，上面写的蕊丝店。柴进明白这个蕊丝店是皇上读书的地方。柴进想啊，这皇上在哪儿啊？我带着这花我进来了，想找皇上，找肃太尉，那能找得着吗？柴进忽然又意识到，即使我要找着肃太尉，要是陪着皇上，我也放不了跟前啊。我也不知道这个王班直他这个地位有多高，大概贴不到皇上身边，那我也白来一趟。柴进心想，别白来，我溜达溜达，我瞧瞧这皇宫里边都有什么。他一看这个蕊丝店门口没有金家武士在这站岗，柴进想，我就上这里边来瞧瞧吧，我看看皇上读书的这地方什么样。柴进迈步登上几等台阶，轻轻的一推这个殿门，这个门就开了。柴进一转身就进来了，扭回身把这个门又轻轻的掩上了，再转回身来倒把着手往屋里边周围这么一巡视。哎呦，一看这里边书香气味非常的浓重，正面有一张紫檀木的书案，皇上在这用，这得叫龙书案。这个龙书案的后边有一个紫檀木的椅子，这椅子后边是硬木雕刻的二龙戏珠，皇上坐的、皇上使的、皇上用的，多都得用龙这种图案得标示上。柴进往两边一看，两边都是书架，这书架上放着很多的书，书里头呢还夹着一些书签。在皇上那个龙书案的后头那个墙上边挂着一幅长幅的画，这幅画就《千里江山图》。据说这个《千里江山图》是当时宋徽宗的一个弟子画的，这个小伙子18岁画这幅画，这幅画整整的画了半年，半年把这画画完了，所有的画家都拍手叫绝，但是由于画画累得够呛，没用几个月这小伙子病死了，短命夭亡。这千里江山图画的是非常漂亮，柴进走到这幅画的跟前，就从这边往这边看，看着看着忽然柴进给自己敲醒警钟，哎呦，这地方可不能久待呀，万一要是皇上在这个时候带领群臣一步插进来把我堵这屋里，不但说我走不了，我这命还就得搭上了，肯定得砍头啊。但是柴进又到他这龙书案这儿看看，看看皇上使用这个东西都是什么样的。旁边放着一盘端砚，这端砚是叫盘龙端砚。端砚那石头上讲究眼呢，这个龙的两个眼恰恰就是端砚上的两个眼，雕刻的巧夺天工啊。皇上用的这玩意儿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使的倒是不一样，这笔这纸全都与众不同啊。他又一扭转身，发现在皇上的身背后，也就是那个龙椅的后头，有一个八折的屏风，这屏风上边绷的是白绢子，在当中间这两折屏风上写着几行字，这几行字柴进注目一瞧，这他可留意了，哟，这几行字，第一行写的是四大寇名姓，嗯，四大寇。再接着往下看，写的是山东宋江、淮西王庆、河北田虎、江南方腊。柴进一瞧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哎呀，看起来这个宋徽宗心里边惦记着我们呢，把山东宋江写在第一位上，这就说明 这四大寇现在是全国最大的起义军首领，这四个人。那么第一个就是山东宋江。柴进心想，这皇上既然想着我们，那就是想把我们平灭了啊！不要以为宋徽宗沉湎酒色，不理朝政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看来他也知道点事儿。柴进看了看皇上那桌子上面有一把裁纸的刀子，他过去伸手把这裁纸刀子就拿过来。柴进心想，山东宋江，别在这山东宋江了，干脆我给你磕下来，我拿走吧。就这样，柴进拿这个刀就把这个白绢子山东宋江这几个字他给磕下来了。把这个字拿起来之后往自己的兜里边一揣，柴进心想快走，扭转身子就往外走。他刚一开这个门，正好对过有几个人呢，拿一灯笼正往这屋走呢，走走走走走，这屋安内灯，安内灯。柴进心里明白，他们正想给这屋挂灯，嘿，偏巧我出来了，晚一步的话呀，让他们把我堵到屋里边了，要是正堵着我磕这字儿，那我就犯了罪了。呵，老天保护。柴进由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一看，他们呢也没注意柴进，因为柴进这身衣服这装束都是他们内部的人。柴进就这样出了皇宫的进门，二番又来到酒楼之上，倒在这小格子里边，把这身衣服跟那个王班之又换过来。那个王班之现在还没醒呢，柴进看了看宋江，宋大哥，我先请您看看这个。